死亡的意义之二。做父母的人常常告诉他的自己的孩子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就是现在，老大就是将来，所以将来是决定于现在。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台戏，戏台上的都不是真的，只有戏台下的才是真的。戏台上面你扮演一个帝王，戏台下面你还是个演员。戏台上面你扮演了一个富翁，戏台下面你还是你自己。所以台上的不是真的，台下的才是真的。世界上不是真的，永远才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要只顾到世间，也应当顾到永远，因为永远才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将来。很多的人这样在想，什么叫做将来呢？将来是一个未知数。很多的人认为今天已经够麻烦够忙的了，我们怎么能够来得及想到将来呢？其实将来并不是一个未知数，将来是真实的，将来是决定于现在。那么将来是现在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他的将来。我们也看到过有些人，他们总是活在过去，他们的一生很成功，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有许多的成就，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憧憬没有了，精神衰退了，所以当他不可能再去创造一个新的将来的时候，他只好活在过去。话匣子一打开，就是他讲他的过去，他过去怎么样子辉煌，怎么样子有成就，以过去来自我陶醉。另外有一些人不是活在过去，而是活在将来。这些人多数是年轻人，不是常常听到年轻人应该有梦有理想吗？我们应该有梦有理想，我们尽量的去做好的梦，计划好的理想，把我们的梦和理想来当作我们的目标，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一个人要是这是在做梦，这有理想而不实地去做，那就不对了。梦和理想必须要实现的。很多的人他们的梦永远是一个梦，理想则永远是一个理想，到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泡影，好梦一场。天主要我们领受圣神的恩典，把每一天都当作新的一天，所以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也不应该活在将来，而应该活在现在，而现在是决定于将来，所以我们要看重现在，预备将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最后的一天，有一个人去求教心理医师，因为他生意失败，人际关系破裂，他希望躺下去以后就不要再醒过来，从此了结他的一生。他向医生抱怨说，万念俱灰，人生乏味。医生说，看来你的生活方式可能出了问题了。他马上答说，是啊，我真想从此睡下去以后不要醒过来。医生说，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吧，我告诉你怎么做，明天一早醒来的时候，你就想象而且假装那是你还能活着的最后的一天。你躺在床上，努力的试着下床，而且告诉自己这是你最后一次躺在这么舒服的床上了，也是最后一次从睡眠当中醒过来了。然后你下楼去吃早餐，但是你要记住哦，那是你最后的一顿早餐，请你太太弄一些你最喜爱吃的东西，也不要像平常一样的 在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报纸，反而要跟你太太好好的说说话，因为你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去火车站的时候，你要慢慢的走，好好的看看你自己的房子，你住的小镇，也要好好的看看你的邻左邻右舍的房子，因为这也是你最后的一次了。上了火车，你要明白那是你最后一次坐火车进城，你不喜欢的东西也要去看上它一眼，因为很快你要跟他们永远再见了。这个人答应了医生，要尽量的去做好这个实验，然后回来做报告。他根本就没有等到第二天，马上就开始想象当天是他的末日了。他在回家的火车上，他仔细的观看了窗外的镜子，而不像过去那样翻阅当天的晚报。结果他发现他的小镇跟村庄的灯非常的迷人，真正的品尝到坐火车的乐趣。然后在星空之下，沿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走回家。到了家门口，他也不掏出钥匙来开门，反而是按着门铃。门打开以后，在金黄色的灯光之下，站着的是接力了25年的妻子。他把他太太紧紧的抱住，并且给他生平一个最热烈的亲吻。此时此地，他决定从明天起，在上主给他的每一个日子里边，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一位大师纪伯伦说，当大地要收回你的肢体的时候，你在真正的舞蹈。纵使我们现在的活着会产生一个变的现象，就是把我们的日常所做的，不管是大事小事，都看成是自己对天主的奉献。烧饭、洗衣服、带领孩子养家活口，或者在将军带领军队、政府的官员领导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品尝到我在基督内、基督在我内的经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我们要预备将来，要预备将来，要回过头来，要看重现在，用现在来预备将来，我们的现在才会有目标。倘若现在不是为着将来，将来就等于没有目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小的世界总有一个结束，而且时间不长，没有几个人会超过100年。有一位作家形容死亡好像台风夜碰上的断电，一片漆黑中，呼呼的风声，烈烈的雨点，好不恐怖。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支蜡烛和一盒火柴。等到一划火柴，才发现这支现有的蜡烛是没有芯的，根本就没有用，点不上。一个人如果生活空虚，有死亡的，在死亡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首英文的小诗这样说：昨天已经成了梦，明天只是一个铜镜，只有今天好好的生活，使每一个昨天变成功坏了的梦，使每一个明天成为有希望的铜镜。这里强调的是好好生活的今天，错过了今天，虚度了现在，不但无法为自己交代，也更无法面对带着大威能和光荣撑云将来的人子。圣奥斯丁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城市，这话谁都知道，但是真正明白它的含义的人却不多。第三个问题，慎终追远，很适合于中国的文化的孝道，也是天主教信仰当中的诸圣相通功。 圣奥斯丁曾经对天主说，我的心如果得不到你，就摇摆不定。这种为寻求永生的食粮而感到饥渴的经验，其实就是一种恩宠，也只有天主才能够满足他。正像整王会的会主真佛主姑玛利亚所说的，天主，我何时能够想见你呢？这句话表达了灵魂最深刻的渴望，渴望面见天主。但是当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能够立刻面对面的瞻仰天主的圣容吗？按照教会的信仰，我们相信人离开了世界以后，也需要等待 一段进化的时期，才能够完美的去面见天主。一般称这一段时期为炼狱。进化中的人渴望见到天主，但是还不能。对于这些在希望中等待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是既奥妙又密切的。旅途中的人就是我们和安眠于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联系，会借着精神财富的相通而加强。当然，人去世以后就不能够再做善功了，但是还能接收到基督的恩宠及教会的慈爱。既然生者与亡者同时属于基督的奥体，所以我们有责任在祈祷当中协助他们。每年十一月份就是为了追思那些新我们而去的人，特别是想到那些现在还在进化中的人。天人合一与两个要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很不相同，两个要好朋友亲切默念，情同手足，他们呼同一口气，穿同一件衣服，但是他们毕竟是两颗心，两个不同的实体，两个位格，占有两个不同的空间。天人合一是完全不同的，是天主进入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并成功圣圣的宫殿。两者结合为一，尽管占有我们的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位。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寻找在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当天主一进入我们的人心，便会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而新奇的认识。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最后，什么叫做信仰呢？信仰就是相信看不见的东西，而信仰所带来的结果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祈求天主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从现在直到我最后的生命，使我们一直可以隐藏我的灵魂颂扬上主。关于死后的生命，有几十位在临床上已被诊断死亡但是又活过来的人告诉我们，在他们失去生命的几分钟之内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一个人当他的身体不再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时，就被宣告临床上的死亡。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肺停止了呼吸，唯一还存活时的是脑中的一些细胞还留有足够的氧气在支持生命。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可以活了五分钟之久。很多的人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注射了特别的药剂或者特别的药物又活了过来。很多年以前，有几位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经验的医生开始做这方面的记录和 和比较的研究。他们发现每个人所看到的或所感受到的都有一个颇引人注意的共同点，所以有几位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开始与其他曾经被判断临床死亡而有身患的人联络，他们请那些人描述一下自己的经验。医生从有同样经验的1370名的男女那里收集了资料，那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彼此并不认识，可是他们所说的故事却非常的相似。没有一个人发觉死后的生命是不愉快的，相反的，他们都说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肉体。大多数的人说他们到了一个充满光明的地方，有些人听到悦耳的音乐，他们觉得非常的喜乐、自由和平安。有些人说他们看见大夫和护士们在急救自己的身体，想把他们救过来，而他们好像站在远处旁观。他们还说不再感觉到痛苦了，他们一点点都不害怕。很多的人都表示遇见了已经经过过世了的亲戚、朋友和相识的人。有一件事情是他们都同意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再重回今世的生命。生于小德兰在他24岁知道自己快要去世了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可以见到天主了。好，关于死亡的意义，我们就分两节来介绍。